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们把时间交给石永涛弟兄。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明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门徒训练学校。我们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隔了一个月来到这里，我上次来的时候咳得很严重，现在还是有一点咳嗽，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见谅。我按照我个人的过去我生病的经历，每次我一咳嗽大概都要咳三个月才会停，所以叫做白日咳，叫白日咳，三个月差不多九十多天，白日咳。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我刚刚礼拜二才从中国回来。这一次我跟谢斌传道一起约了，我们就到了中国的一个地方去做培训，因为我也希望介绍一下当地的培训的同工，能够认识一下我们的谢斌传道，因为他在国内做培训比我们从海外这边飞过去要容易得多。这个培训点当然是我已经去那边大概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了，看到一批一批的年轻的学生进来，又看到他们毕业，有时候是很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些年轻的学生呢，大概年龄大概就是二十岁、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左右这样一些年龄，因为他是家庭教会的这个培训点，所以大部分都来自于比较偏向于农村，甚至有些从云南的山上来到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地方。他们虽然他们受的教育不高，大部分都是高中毕业而已，甚至还有两位只有国中毕业，但是我相信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是绝对我相信可能是比我们我常在想可能比我更值得这个在被神看重，因为他们从一个很不容易的状况之下，他们却愿意来到这里学习，学习毕业完了之后又要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乡去他们的教会里面去侍奉。谢斌传道特别交代我 要我代表他来向各位弟兄姐妹问安，所以他一直纪念着各位弟兄姐妹。当然我要问他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他的意思是说他因为他们女儿将来也要读大学了嘛，小儿子也要准备进再隔几年要进小学，所以他的打算是说他打算大概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再回到澳洲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小儿子要进小学，老大也要进大学了，这是他的目前的一个计划。因为我是有点想要催他一下，看他能不能早一点回来，我想大家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好，谢谢。我想在国内的环境每一年去，我想我们都看到中国这个硬件的建设一年比一年的好，高速铁路一条一年比一年多我去的那个地方本来还没有高速铁路现在高速铁路已经弄好了，但是还没有通车，所以我们就发现大陆的建设永远是硬件的建设总是日进千里，我想这个都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可是我相信我们很看重的除了硬件之外，软件也非常的重要。我想中国大陆在软件方面要更多的进步，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同时我也相信也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带导，也不断的把一些我们在信仰当中所学习的能够运用在生活当中，因此才能改变当地的这一个一些生活上的状况。我在那边培训完之后星期六没有课，当地的教会呢就组织跟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要去一个地方采葡萄那个葡萄是在中国很有名的地方，去采葡萄那个路上那个塞车是堵堵到一个程度，我简直是不敢形容。我是很佩服我们那个弟兄他开车培训那个弟兄他的儿子开车，我说我觉得我的技术已经不错，我在台湾那么多年开车我的技术已经不错，但是我看他那个开车技术我实在是叹为观止，只能用叹为观止四个字。再狭窄的那个地方他那个车是九人坐的车子都可以穿越的过去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为大陆的这些软件的建设我们也尽到我们个人的一份努力。我想大陆的整个中国的整个大环境教会环境来说，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外松内紧，其实内部还是相当的有一点 紧张的气氛啊，紧张的气氛，我想我们也需要继续为大陆的中国的这些教会哈，不论是公开的还是家庭教会，我们需要继续来为他们祷告，希望神的福音可以遍传哈，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在去中国的前一周，我是去了这一个新加坡，我从新加坡直接去中国。去新加坡是因为我今年是华福在维多利亚省的主席或者是代表，华福是世界华人福音会一个活动中心和一个中心。这个华福是因为他现在筹组全世界的华人教会有一个联络的平台，所以他今年在新加坡就办了一个论坛，他就邀请了几个教会的在做门徒训练方面非常成功的几个教会，能够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怎么样在门徒培训上面他们成功的这一些经历。那我就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聚会，在新加坡有4天的聚会，那主要就是在讲说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建造门徒，怎么样建造门徒。当中有一个教会给我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就是4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给我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这个教会它是在雅加达，我们知道雅加达是印尼，印尼是一个回教国家，这个是一个华侨所组成的，就大部分它的组成分子是华侨，就是华人旅居在印尼，而且他们主要是用英文在聚会的，英文在聚会。这个教会人数有20000人，还有20000人，每个礼拜天有20000人在教会里聚会。这个教会最特别是什么呢？他们做了很多向穆斯林宣教的工作，叫做回宣，叫做回宣。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都很期待，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把这个福音未得之地，特别是回教这一块，能够去跟他们宣教。但是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里面大概最难去宣教的大概就是回教和穆斯林这个群体。而这个在印尼的教会呢，他们印尼就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嘛，而且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因为他们有2亿的人口哈。所以这个教会在雅加达这个地方，他们开始做门徒培训，门徒栽培出来之后，至终就是要去做宣教士。宣教士他们有派宣教士在哪里呢？在也门有他们的宣教士，在约旦有他们的宣教士。而且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华人背景的教会，是华人背景讲英文的教会，而竟然有差派宣教士在中东这个国家这些国家。而且他们在这个印尼本身也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到各种不同的民族里面，希望去跟当地人传福音。令我印象深刻的这个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外面人不太知道，他们做回宣的人就特别清楚，自从 ISIS 这个恐怖组织产生之后，特别是当他们开始杀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在中东这个国家为着信仰的关系寻道嘛。他说在网上，在埃及曾经有100多万的埃及人在网上宣布他们要脱离穆斯林，就是他们 不再当回教徒了，他们放弃他们回教徒的身份，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 ISIS 在这些人的作为让他们不屑作为一个回教徒。他说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印尼这个国家，印尼虽然是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可是他们是可以向回教徒宣教的。他们不像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回教是他们的国教，你不可以跟马来人传基督信仰的，你跟他们跟马来人传基督信仰是违法的。但是这个规定在印尼是没有的，印尼虽然是最大的回教国家，不过回教并不是印尼的国教，也就是以他国家来说并没有统一的信仰，就说你可以自由宣教的。所以当他们在不同的民族里面去跟当地人宣教的时候，他后来算下平均我希望我没有记错这个数字，他说平均每一天有5000人从穆斯林改信基督教。他说这个是我们在外面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每一天有5000人，你看一年会有多少人，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在印尼我们就看见这些教会他们怎么样开始做门徒训练，把一个人从信徒栽培之后成为门徒，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 跟随主的人，效法主的人，所以他们被差派到各个地方去，把主的道传扬到他们不同的地方去。所以这个培训主要是让我们看见这四个教会，他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做了许许多多培训的工作，而使他们教会不断的增长，而且把这个福音不断去传扬到神要带领他们去传的地方。那我个人就在想，门训其实我们也讲门训的，其实每个教会都讲门徒训练，因为我们都希望栽培门徒嘛。可是后来我想想，什么是栽培门徒最好的那个学校呢？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门徒培训学校。因为我这一周我自己个人本来这个准备的讲题就是讲关于这个夫妻关系的，还讲家庭关系的，我就把家庭关系跟门徒训练把它放在一起。后来我 心里有一个想法，我发觉什么是栽培门徒最好的地方呢？我发觉栽培 门徒最好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婚姻，就是家庭关系。怎么说呢？在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这一段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在福音书里面大概有六处的地方谈到门徒，什么是门徒？有一段说，你们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若人要做我的门徒，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或者说有一段说，你们若爱你们的夫妻子女房屋不胜过爱我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是因为放下一切而跟随效法基督的人。我想什么地方是能够栽培这样的一个人出来最好的地方呢？为什么我说婚姻可能是最好一个栽培门徒的地方？当然我就说他要不就栽培成门徒，要不就栽培什么都不成。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都已经 在这个婚姻当中。我想我们这个走入婚姻 之前，到在谈恋爱的时候，哇，我觉得我的女朋友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生。可能女生觉得，哎，我的男朋友是全世界最帅的男生。等到进到婚姻里面大概不要一年的时间，哎呦，我的太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先生怎么变成这个德性啊？我想这个大概是常常我们在婚姻当中都会经历的。所以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到底婚姻有什么目的？世界上人就说，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大了我就要结婚了，我们家老大今年也快要结婚了，所以我已经在预备我的心要准备我的身份又要不一样。我们就是因为大了就要结婚啊，碰到一个我喜欢的对象，好吧，那就结婚吧。如果婚姻只是这样，这个婚姻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婚姻只是因为两个彼此相爱的人走在一起，等有一天发现这两个在一起而不相爱的时候，那代表婚姻就可以结束了，对不对？这就是现代社会对婚姻的看法。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圣经不是这样看待婚姻的。婚姻有它实际上帝所赋予婚姻的意义在背后的。这样的事情除了在教会里讲之外，在大学里，在学校里是不会讲的。从来没有一个大学去教过你什么叫做婚姻学，没有的。从小到高中到大学，没有一个学校会教你什么叫做婚姻的。父母亲为什么结婚？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也就是媒妁之言也就结合了。所以当我们走入婚姻之前，除非在教会里面，不然我们从来不知道婚姻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只有在信仰里面，只有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原来婚姻是有意义在背后的，是有神所赋予给他的一个意义。刚刚有首诗歌我觉得 很美，让爱走动，特别最后那句歌词，编织神所造的梦，编织神所造的梦。 我星期二才回来，但是我星期四就跑到 Shepperton， 大家知道我在 Shepperton 每一个月去一次带他们那个查经班。九月份，因为现在是春天，九月份去 Shepperton 我觉得是最美丽的季节哈。如果各位有机会，必须现在了哈，九月份的时候去 Shepperton 或者回来，那个高速公路上两边有一块，有好几块地方，我不晓得种的是什么，不晓得是不是什么油麻菜籽。我知道上海边境有很多油麻菜籽，那个一开花的时候是黄色的花嘛，整整一片你眼目所及的都是黄色的。你知道我们在大自然当中不是太常常看到黄色的，特别是一大片黄色的景观，大部分都绿色，对不对？草啊什么都是绿色。当它一 大片的黄色在那时候随着风在摇摆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漂亮，那就好像上帝的那个画板一样，上帝在他的大地上画上了他所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颜色。所以我在 Facebook 上可能有人看到，我就拍了几张照片放在脸书上面。我觉得编织神所造的梦就好像这样，神其实有一个梦想，神希望透过我们的生命去编织出来一些美丽的一些颜色出来，就好像那些大自然的花朵一样。所以神怎么样编织出来这个美丽的花朵，就是透过我们的婚姻的关系，让我们在婚姻当中两个人一起来编织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当中神所要完成的工作。这个编织到底含了哪几个部分呢？我想第一个就是尾声。如果各位参加过教会的婚礼，牧师一定会问男方跟女方，会问他们一个问题，说某某某，你愿意娶某某某为你的妻子吗？你愿意一生照顾他吗？陪伴他吗？爱他吗？不论是身体健康还是疾病或怎么样怎么样，哦，一大堆的条件。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姐说，我愿意啊。我还记得当我在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吴勇长老帮我跟佩莹师母证婚哈，我就说我愿意，我讲得很大声哈。然后吴勇长老说，很勇敢。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结婚那一天，吴勇长老他的回答说，很勇敢。我现在比较明白他句话的意思，很勇敢。经过了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25年还是27年，经过了27年的这个婚姻状态，我知道什么叫做很勇敢。我知道现在很能体会这句话。什么叫做勇敢？因为那是一个承诺。当我们在圣坛之前，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那代表一个尾声，就是说不论我的另外一半他合不合我的心意，不论他是什么样，不论他将来变老了变丑了，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这个愿意就是一直到我生命，到两个人其中一个的生命终止为止，那就是一个尾声了，那就是一个尾声了。其实现代社会很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尾声的问题。这家菜不好吃我就换一家，这家餐厅不好吃我就换一家，这家衣服不好看我就换一家，这种事情无所谓，这种事情无所谓。有些时候这家公司不好我就换一家公司，这个工作老板对我不好我就换一个工作，这个我的配偶不好我就换一个配偶，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如果婚姻只是这样的话，那婚姻跟做买卖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去这家餐厅吃饭菜不好吃我就换一家，这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的婚姻也跟菜食一样，我的配偶我嫌他不好，菜煮的不好吃，我就把他分开的话，那这个跟婚姻跟买卖东西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上帝在赋予婚姻当中，主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也就是说当夫妻两个结婚的时候，是上帝配合他们在一起，既然他们在一起，人不可以把他们分开。所以这个一开始走进婚姻当中，这就是一个承诺，这就是一个承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到底爱是什么？我觉得承诺是爱的第一个表现，承诺绝对是爱的第一个表现。有一个家庭这样，有一个小女生跟妈妈吵架了，这个小女生就离家出走啊，十几岁小女生，哎呀，我受不了我妈妈了，天天唠里唠叨的，今天又把我骂一顿，就离家出走了。走一走身上没有带钱啊，走了几条街之后身上没带钱，肚子饿了，看到前面有个小面摊，就站在那边看着那个面摊，身上没钱，肚子饿又不敢去吃。那个卖面摊的卖面的这个老妈妈一看见这个小女孩，大概也猜得出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就跟小女孩说，来吧来吧，我请你吃一碗面好了，看你那么可怜，就煮了一碗面请这个小女孩吃。这个小女孩看着这个老妈妈端给她的面就开始吃，一面吃就开始一面哭，一开始吃就一面哭。这个老妈妈就跑去问这小女生怎么回事啊，小女生说，阿姨 你对我好好，哦，我妈妈都没有对我这么好，对吗？你对我好棒哦。然后因为你看当我伤心的时候你还煮面给我吃，那样，因为她就说跟她妈妈吵架，她说阿姨很好。这个阿姨就提醒她说，傻孩子，我才不过煮一碗面给你吃你就觉得我这么好，你知道你妈妈已经为了你煮了多少年的面吗？ 这句话让这个孩子突然茅塞顿开，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他的母亲已经帮他煮面，从他出生开始把屎把尿的，一直到了十几岁每一天煮给他吃，因为每一天都吃，这个孩子就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就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可是当他这句话他被提醒之后，才发现他的妈妈对他的爱是一个是一个尾声的爱，并没有因为孩子不听话，老娘今天不高兴不煮给你吃了，以后你自己煮，以后我都不帮你煮了。我想大概偶尔妈妈发发脾气，这一两天不煮饭的可能有了，大概没有说一辈子不煮饭的了，大概没有说一辈子不煮饭。妈妈爸爸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难免我们会有吵架的时候，难免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可是这时候因为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尾声的，虽然我们意见不同不代表我们就要分开，虽然意见不同，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他这个婚姻是有一个使命的，因为有这个使命，所以我愿意承诺，愿意委身在这个婚姻里面，靠着上帝的恩典来面对夫妻之间的挑战。我想代表爱的第二个内容应该是圣洁，应该是圣洁。圣洁这个字比较在教会里用，在社会上比较用纯洁两个字，纯这个东西很纯，99.9 的精子，很纯很纯洁。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用圣洁这个字，因为圣这个字只能用在上帝的身上，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成圣的，完全成圣，因为圣是100%的完美，没有一点瑕疵，才可以叫做圣，叫做圣。婚姻当中我们知道情人的眼里是揉不进一粒沙子，婚姻当中两个人委身，而且两个人互许，两个人保守圣洁，两个人知道我只属于对方，对方也只属于我。这种时候我想特别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想有时候越来越难，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逢场作戏，很多时候我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这些都会成为好像我们的一个理由。可是当我们知道爱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圣洁，因为圣洁是神的本质，所以当一个人要成为门徒的时候，他要跟随神的时候，他必须知道什么叫做圣洁。虽然我们再怎么样做都达不到100%的完美，但不代表因此我们就要放弃，而是更是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而我尽心尽力的去做，在那做不到的部分神有恩典给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应该有的圣洁，应该有的圣洁。所以什么是爱，什么是彼此相爱，我想第一个爱的当中一定要有尾声，如果没有尾声的爱，这个爱只是暂时的爱，这个爱只是短暂或者说虚假的爱。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神的爱是尾声的爱，神的爱是圣洁的爱。圣洁的爱或许我们可以说是无条件的爱。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结了婚之后，或者应该这样讲，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娶这位姐妹呢？为什么要嫁给这个弟兄呢？我很喜欢这个李长安夫妇，他们几年前我们邀请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实在是太有意思。我记得教会当中我也提过几次，常常我们结婚的时候常我们在婚姻当中，太太都喜欢我说，哎，你为什么爱我啊，你为什么娶我啊，太太都希望听，就希望先生说因为你很漂亮啊，因为你很美丽啊，哎，要甜言蜜语啊，太太听了很开心，对不对？李长安弟兄就说，的确了，当然我们有时候应该要这个甜言蜜语一下了哈，不过我们可以想想看哈，如果我的太先生跟我说我娶你是因为你很漂亮，那会不会有一天等我不漂亮的时候，我的先生就可以不爱我了呢？因为我漂亮他才爱我嘛，因为我有什么他才爱我的话，这个爱是不是一种条件呢？而当那个本质失去了，那个爱是不是就可以失去呢？所以李长安夫妇是这样，李长安弟兄是一个比较木讷的人，比较木讷的人，他的太太叫冯志梅，冯志梅好像小蝴蝶一样，喜欢飞来飞去，他就常常喜欢问他说，问他先生，你为什么爱我啊？他总是希望说他先生跟他说，因为你很漂亮啊，因为你很美丽啊，没有想到他先生每一次都跟他说，因为你是上帝配给我的， 标准答案，每次的标准答案都 完全符合圣经百分之百标准答案。当然这个姐妹听了心里，哎呀，实在是不解风情啊，虽然答案一百分，可是心里面实在不太好受。不过冯志梅姐妹就后来想想，觉得我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如果因为我漂亮你才娶我，等我人老珠黄了，你就可以另结新欢了，不是吗？可是当他说因为你是上帝为我配合的，这个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所以他就非常有安全感，不论有一天我再人老珠黄，因为我是上帝配给他的，我的先生跑不掉。他就越想，哎呀，心里就越有安心哈。当然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讲话一百分，不过讲话也要甜哈，这个甜跟一百分都是需要的哈。所以这是婚姻当中的圣洁，这是婚姻当中的圣洁。圣洁就是说，不论一个是委身，一个是圣洁，我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只属于对方，因为我们也只属于我们的神，我们也只属于我们的神，我们神也全然的接纳我们。所以爱的第一个表现是委身，第二个是圣洁，第三个是了解，是了解。到底我们了不了解我们的配偶呢？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一些比较大男人，我不知道，有些时候我看一些文情小说好了吧，有些男人很有男子气概，哇，好多青年小美女就哇，这个男生好帅哦，好像有 男人味道。等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这个男人非常自大，这个男人什么都只想着自己，因为这个很觉得自己很有什么东西嘛，常常就不把太太放在眼里。这个时候他才发现，我的先生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可是婚已经结了，怎么办呢？就只好去适应，至少去适应。什么是爱？我觉得是互相彼此要了解，先生要理解太太，太太要理解先生，是互相的理解。婚姻当中男人跟女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在网上YouTube 上面有一段，也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是用英文讲，他在美国，他形容男人跟女人什么不一样。他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我自己家里的例子，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就有非常的这一个同感。好多年以前，大家知道在 Springville 那边，我们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每一年都有好多人，好多妈妈都怀孕生孩子。有一年 我已经忘了是谁了，反正那个爸爸就打电话给我说，打电话到我们家来，是我接的，牧师啊，我跟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太太生了，哎呀，恭喜恭喜啊，好啊，那是男孩女孩？是男孩，哦，好，恭喜恭喜啊，电话就挂掉了。然后就很兴奋跑去跟师母说，某某弟兄他们生了一个男孩。然后师母就问我说，他体重多少啊？他头围多少啊？他这个重量多少啊？我就一脸茫然，我说我都没问。他说，你怎么可以不问呢？你怎么可以不问呢？你人家打电话来，你要多关心，多问一下。我心里想说，只要母子均安就好了，其他都不重要嘛。像有一天反正他来教会看到再说嘛。在那个 YouTube 里面，我刚刚讲那个美国牧师讲道里面，他就讲到完完全全一样的故事。因为他自己就是他自己在牧会，有人打一个，他就说，母子均安就好，跑去跟太太，太太就把他骂一顿，说你为什么没有问这些东西。他就后来突然发现，男人跟女人的思维逻辑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男人呢，脑袋当中是一个一个盒子，现在什么，把这个盒子拿出来处理完，把这个盒子推进去，这个盒子不会连到其他的盒子去。女人不是一样，女人一个冲击一打出来，这条线连到不想连到多远去了，所以她一件事情可以连到，我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什么想那么远去了，这就是女人，就是女人。我婚姻当中经过二十几年，终于可以体会这些事情。所以婚姻当中的确是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了解女人原来天生就是这样，或者我们不了解男人天生就是这样，我会以为我的太太很奇怪，我的太太会以为我们家先生很奇怪。因为真的，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师母一直觉得我有问题，她觉得我怎么想事情会这样想呢？后来她才发现，全世界的男人大部分都是这样想的，原来我没有例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戴着自己的眼镜走到婚姻里面去，只有在婚姻当中彼此的琢磨，彼此的熬炼之后，我们才会发现 原来什么叫做爱，到底什么叫做爱。爱不是在花前月下送一朵花，讲几句好听的话，那种爱谁都会的。这种爱是一生一世的爱，这种爱是不讲条件的爱，这种爱是完完全全委身的爱。这是主要的门徒，因为耶稣也是这样爱我们，耶稣也要我们用这样的爱来跟随主。所以跟随主容不容易？我必须说不容易。但是跟随主，主使用我们，主看得起我们。所以我常常觉得在特别在国内培训的时候，在大陆培训的时候，我发觉越是物质条件好的人，大概越难完全的委身跟随主。常常是乡下农村的地方，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他们觉得我被神抬举，我被主耶稣拣选，他们反而更愿意的来全然的委身来跟随主。当然我不是说在大城市就不容易，而是说的确在大城市里面的人，他可能需要比较经过一番的挣扎，才有办法才全然的委身。什么是爱？什么是门徒？我想主要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来体会，来操练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做爱。我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看得出来我们是他的门徒了。所以最后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婚姻是神给我们的门徒训练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学会怎么样委身，我们学会什么叫做圣洁，我们学会什么叫做彼此体谅，彼此了解。当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之后，在这个性格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委身于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教会圣洁的重要，因为神是圣洁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了解别人的需要，我们也体会了解神的心意。我想教会跟世界一个最大的差别，当教会里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永远先问一件事情，主，你的旨意是什么？不要叫我们走在神的前面。我们越了解神，我们就越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最后又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婚姻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婚姻是有属天的意义的。上帝把我们配合在一起，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在婚姻当中去学习怎么样两个人都可以成为主的门徒。门徒不是单单在教会里学来的，门徒的实际操练的战场就是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婚姻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神的门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自然而然比较容易成为神的门徒。所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期待不论是 Frankston 还是 Springville 教会，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起来服侍主。如果一个华侨的教会可以成为2万人，甚至做回宣的工作，也许神给我们的托付没有那么大，但至少我相信我们有一些神给我们的托付。门徒越多，我们就越有办法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跟我们教会的使命。所以愿我们教会真的在主的手当中成为更多的门徒，并且来完成神的使命的教会。最后一起来，让我们来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拣选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主，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你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所侍奉的教会里面，都有主你为我们所命定的计划。主，我们巴不得主你借着家庭来训练我们成为主你自己所爱的门徒，让我们成为能够跟随你效法你的门徒，好让我们因此在教会当中的侍奉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并且完成你在我们 生命当中的命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